OK， 我们有一篇文章叫做这个谈谈旧金山和平条约战时国际法台湾的国际地位，那里面谈一些战争的战，对。这里到后面谈到硫磺岛的故事新编，好，那次我们就从这里请杨汉开始把它写出来。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些文字 ，OK， 所以我现在开始，就是说各位读者看到以上的这个分析啊，可能头都昏了，因为里面好多新的观念、新的名词，他们以前都没有接触过。有人提出来这类的观点来讨论台湾的国际地位，所以一般人寻求一个很简单的哦，什么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什么不正常国家啦，什么这些都是很荒唐的，因为国际法没有这种不正常国家的这种分类啊。或是大家提倡什么吕秀莲说台湾要做永久中立之国啊，提出来这样的想法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最大的重点是你必须能够列出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是什么，你才能讨论未来的发展。而在台湾的学者，历史学者也好，法律学者也好，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提出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因为他们学的是平时国际法。台湾是因为战争而发展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就是为了做，从另一个角度看以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分析，是大家都头脑非常大哈，一个头两个大哈。我们回头我们去看硫磺岛的情形，为了我们试着做一个比较，我们稍微改变那个历史情节就可以做一个比较，所以叫做新编了。硫磺岛刚过了2015年，就是硫磺岛1945年2月中旬到3月底啊，是那个美军攻打硫磺岛把它打下来。所以美国打下来以后，当地的日本兵，投降，硫磺岛是不是立刻并入美国的国家领土？我想应该各位知道有一点历史的知道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国际法不允许这样的解释，投降典礼无法解释为主权的移转，领土主权的移转。投降典礼是军事占领的开始，那是唯一的解释。OK， 所以在日军与硫磺岛投降以后，硫磺岛既不是并入美国领土，又不是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占领地。占领地，我们要问三个问题：谁负责占领？就是占领权，谁具有占领权？ 的国家，哪一个国家具有占领权、权力的权，这个我们叫做占领全国。第二，占领什么时候开始？第三，占领什么时候结束 ？OK。OK， 这个美国攻打日本，攻打日本的硫磺岛，美国是征服者，征服者双人征，征服者才有权利去，权利与义务去负责占领事宜 ，OK。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好，我们稍微改变这个硫磺岛的历史情节，把故事情节改变。我们就说，美国攻打硫磺岛以后，那个他委托这个苏俄，他委托苏俄的军队去硫磺岛负责投降典礼，还有随后的管辖事宜。OK， 好，然后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发展。那么，所以这个美国派，就是美国人力不够，还有其他的事情。他的人力要负责，所以他派苏俄的军队去接受日本投降，在硫磺岛接受日本投降以后，隔了三四年，我们就假设苏联这个旧政府就垮台了，啊，旧政府的剩余的一些忠于旧苏俄的官员啊，忠于旧苏俄的的那个政府啊的官员就跑到硫磺岛啊。好，现在苏俄 Moscow 就有新的政府成立，好，旧的政府在这个硫磺岛。好，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这个时候，新苏俄政府在 Moscow 成立，在国际间还没有完全达出他的知名度，很多个国家并没有跟他有建立外交关系，大部分的国家还是跟旧苏俄有外交关系。但是在观看旧苏俄政府会不会跑回 Moscow，会不会把这个 新的人把他打一打，然后重新掌握政权，这样。但是采取观望的态度。所以旧苏联在硫磺岛他有什么？哎，我们现在去看，他当初接受日军投降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宣布硫磺岛直接并入苏联国土啊，苏俄国土。OK， 他也就等一两个月而已，他就把所有我们就假设硫磺岛有一些本地人口吧，就所有本地人口就把它集体规划为苏俄人。OK，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以国际法常用认定国家主权的要素。要有那个政府，要有外交权，也就是跟别国承认嘛，要有人民，要有领土。好，苏俄在硫磺岛四个要素全部都有，所以你就说苏俄在硫磺岛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个走笔之词 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很荒谬啊。最主要，我们从战时的国际法，我们可以确定，因为战后和平条约，我们可以假设比较清醒，假设在这种情况之下，苏俄在硫磺岛，我们那个和平条约会写日本放弃硫磺岛，但是就是没有指定收受国。所以啊，到底我们怎么看？我从战时的国际法，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苏俄在硫磺岛没有主权啊，因为唯一过户的方式不是用什么公报啦，不是用什么会议结论的，不是用什么声明稿啊，唯一的方式可以国际间过户这个领土就是条约，而这个条约，这个48国签署的条约没有把这个硫磺岛的主权过户给苏俄，所以苏俄在硫磺岛100%可以确定没有主权，因为主权最大的那个因素就是领土主权。那人民这样的集体规划是违反日内瓦公约与海牙公约，你不可以把占领地的人民集体规划。再来，政府，但是所谓的政府，你看像美国向西部拓展一个新的领土，新的领土有多少人口以后，他们会开个大会，然后他们会选人民来做那个政府。所以其实一个所谓主权国家的政府是当地人民所选出来的政府，不是从别的地方搬家过来的外来政权，那不算是这个地方的政府啊。所以流亡政府不算啊。你隔了三四年，投降典礼后的三四年，你苏俄国家崩盘，你旧政府跑到硫磺岛，那个时候硫磺岛也不是你的，没有过户给你，你是马上变成流亡政府。OK， 那你看起来有外交权，不，外交权跟这个旧政府已经离开自己国家领土的这个外交权，那这个是基于你旧的位置，不是基于你现在的位置，你现在这个苏俄政府的这个位置。所以一些平时国际法学者会觉得说，哦，苏俄在硫磺岛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我们从战时的国际法可以马上看得出来，这样的结论是很荒唐的。那这个硫磺岛的故事，新编跟台湾有没有看得出有直接的可以比较？硫磺岛就换成台湾，啊，苏联就换成中华民国，啊，其他的情形都完全一样。所以，征服者才是具有占领权的国家。所以是主要占领全国，所以这个刚刚讲硫磺岛的故事还是一样，美国是具有占领权，美国是征服者，所以这个苏俄在硫磺岛他什么角色？第一，他是替代美国执行占领的任务啊，替代美国执行占领的任务。啊，第二个他是流亡政府，就是这样而已。啊，或许看我这样的分析，再回去把这整篇文章再看一次，或许会慢慢的开始了解，因为这样的历史分析是在亚洲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从来没有写到了，就是从战时国际法去看这些情形，是一般亚洲学者 不了解，他们还没有这个程度。好，先录到这里，请你把它写出来。